开恩法师还有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早上好。那请大家合掌，我们先称念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大家放掌。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在这边跟大家再分享导师的学佛三要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佛教的涅槃观。今天看到大家出席率还算蛮多的，我以为可能有些人很高兴，有的人可能很伤心。今天是台湾的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吧，520啊。好，那世间就是这样嘛，政党轮替嘛，国家有分有合，都是因为世间是无常的啊，所以我们想要追求比较永远或是稳定的快乐，要怎么做呢？你没有看到那个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佛教涅槃观嘛。那为什么要讲涅槃？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涅槃？你会不会觉得生活中或生活上有很多不如意，或是不如你自己的意，乃至会感受到痛苦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吧？如果都一帆风顺，如果现在的话的话，就是人生的什么胜利组，或许你不会去思考说，我们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些快乐、这些健康、这些财富是永久的吗？我们可能不会去思考，因为你一生都是很顺利，那你没有遇到很多挫折，甚至是没有挫折，你根本不会去想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投身到台湾这个地球啊，这些都是有条件、有因缘、有种种的因缘。那导师这边，我觉得导师讲这个涅槃观讲得非常的好，他自己也讲，他想从浅的地方开始去讲深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文章。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目次好了，算标题啦，就是标题在这份讲义149页。我说这篇文章的那个主要的有几个标题。瓜不易就是涅槃的意义，这个在149页这边，瓜不大写意，有看到吗？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那第二个是瓜不大写二，它从150页到155页，它是从生死说起。为什么要从生死说起？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比较容易观察，可是我们容易观察，我们不会去想说事实上这个里面的意义是很深远的，乃至是可以跟解脱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家里某些人死掉了，你们会觉得怎样？伤心吗？还是会觉得高兴？没有啦，真的事实上是有可能，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可是我们看到这种小孩子出生，或是老了，或是不幸的不见得老就往生了，看这种事情看得多了，会觉得这就是人生嘛，有生就有死。可是它背后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借由这个观察，我们可以了解世间无常，那是在无常之外可以体会到人事实上没有一个存在不变的我了。那能够断除这个我呢，就可以解脱。我记得我们那个后观院长常在讲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哪里，你没有上过他的课应该知道啊？ 我见嘛，对不对？就凡圣的差别是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掉我执。如果我们能断掉我执、我见的话，我们就是成为圣者。那第三个部分在155页开始到157页，那讲了生死的现象。那从究竟说，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就是涅槃嘛，所以那大写三就是涅槃的一般的意义。一般意义就从可能从印度当时候的概念到佛教初期声闻圣者、声闻佛教的对涅槃的意义是什么。这边主要是它分成两个部分啊，就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这今天我们会讲到。那第四个部分是在157页到166页，这个算是篇幅比较多啊，内容比较深一点，这是大写四啊，涅槃的深究。他从这边是除了讲从佛教的历史演变来看，除了声闻佛教之后有大乘佛教嘛，那大乘佛教如何去解释涅槃，乃至说他如何解释什么东西在轮回，是什么东西在轮回，那我们是靠了什么在轮回，他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去要了解这个问题才有办法去解决它或消除它，乃至证得涅槃。那第五部分就是166页，就是结语了。所以基本上他这个文章，这篇文章第11章的涅槃观，佛教的涅槃观，大概从主要是四个部分去讲。好，我们请翻回到149页，从一开始来看。我们一般学佛都是，我们学佛要做什么？解脱，还有什么？了生死嘛，对。所以一般学佛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了生死。当然一开始学佛的原因啊，或是你想要的，不见得就是了生死嘛。可是我们一定要确信啊，一定要知道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成佛，是为了要了生死。那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了生死？就是得涅槃的时候。所以可以这么说啦，在佛教的一切圣者，涅槃是一切圣者的归依处，或是他所要归向的地方，最终的目的。可是一般宗教一定不见得是以涅槃为主啦，他们可能最终目的，可能在电线杆看到什么神爱世人嘛，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升天，对。所以每个宗教有每个宗教的最终目的，那所以因为有不同的目的，所以他们所要达成的理想也会不同。那涅槃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那一般来说不是那么好理解。我们看那个最后一行，在那个第一段，算是第一段，一涅槃是佛教学者的最高理想的最后一行，然在佛法中这是甚深最难理解的。有看到吗？导师他这篇文章他是想从浅入深的加以说明。我刚刚也有提示啊，他从浅事实上是从人的身上去观察，还有人跟社会的现象，人跟人的人际关系中去观察，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那接着就是先讲一般的涅槃，它从语言学啦，就从因为这种佛教语词是从印度过来的嘛，梵文叫涅瓦那，那巴利文叫尼巴那，它是就是从翻译过来的。那本身它就是有否定或是消散的意义。那我们翻译过来中文呢，或是古文呢，它就翻作灭或是灭度。 那东西就是某些东西消散了啦，这边他没有，他只是说从语言学来看，从这个字本身来看，就是有点否定的意思，消除了某些意义。那除了这个消散还有超越的意义之外呢，事实上这个涅槃，这个灭或是这个灭度，这个意义它含有自由安乐还有舒适的意义，可以用乐来表示。那这种乐不是一般的快乐。什么是一般的快乐？一般的快乐是有点相对性的，就是它还是会有没有觉得大家聚餐的时候很快乐，大家聊得很愉快，可是等这个因缘过了，就是时间到了，各自要回家了，那聚餐这种快乐就会消失嘛。所以它不是永远在那边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是建筑在彼此都没有互相冲突当中。为什么说我们亲人伤害最深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把我们的好像有句话是这么说，就是把我们的客气留给陌生人，把我们的刻薄留给我们亲人，类似这样子。意思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人，或是我们跟他有利益冲突的人，我们会彼此伤害。所以在商场上不是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好像也有听过是说，一开始我们彼此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我们是朋友，可是等主要的敌人没有了，变成我们彼此就是会是敌人。我最近有看到那个，你知道印度的国父是谁？甘地。那时候因为受到英国的统治，他们想要自由，那他就是用什么方式？武力吗？不合作，不合作，对，是不合作。可是用什么东西不合作？他们不是用武力去反击他们啊？甘地事实上是那边绝食啊，他自己绝食，让英国那些想要统治他们的人有点害怕，到最后英国人就退步了，他们就退出印度。可是退出印度，那是不是印度就平安无事？事实上也不是，因为后来他们留在当地印度国家的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还有什么耆那教，三个教是最大。可是他们因为没有外国来侵犯嘛，国家相对稳定，可是那三个教自己又不服彼此宗教的主张，所以又开始争斗，乃至有仇杀。所以就这件事来看，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觉得，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们的朋友都一定是怎，就是有利益跟你们做朋友，我只是说现象上了，就是世间的现象上是这样子。所以这边他特别讲到，导师这边讲到，他除了消散，除了超越，这边还没讲是什么。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啦，你把我断除了，你超越了我的概念的时候，你得到了真正的快乐是自由的，是安乐的，是舒适的。所以我觉得世间上就世间善法或者世间上的一些现象，实际上都是由我，所以才没办法真的达到所谓的大同或是和平共处。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就是说我们强调是无我，而不是有实在一个我。那在《大毗婆沙论》的卷32这边，他有讲到，因为乐，我有找到是说，则灭亦名涅槃。那因为他在那边卷32有说则灭这个名词有很多意思，有很多同义词吧。所以另外一个是可乐，可爱乐，另外一个是可爱乐。那为什么则灭叫可爱乐呢？可爱的乐，那因为是一切圣者所喜欢的，因为圣者还是怕苦嘛，所以他为了他断除烦恼得到涅槃，所以涅槃也可以称为可爱乐，或是 则灭，也可以称为可爱乐。这个在婆沙卷三十二。那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了。那早期是翻成灭嘛，或灭度。那唐玄奘就是玄奘大师，他是翻译成圆寂、圆满，就是圆就是具足一切功德圆满的，那寂就寂灭，那一切不好的因素呢都没有了。那简单的说呢，涅槃就是平等自在安乐的理想的那种境界。那在注脚一这边，注脚一声闻梵志就是有一个就是外道修行或外教的修行人问他，事实上在中阿含经里面，事实上他问了几个人，因为他问女人啊或者什么人，他到底是以什么为欲啊，他的想要的是什么，那行的是什么，那以什么为立足点，以什么为依据，那最后到底要到哪里这样子。那当然讲义这边是解那个佛陀的说法，就是佛教的说法。那欲呢，它是要欲得真谛嘛，在注脚一有看到吗？那行于智慧啊，就是他所行所修的就是要跟智慧相应，或是乃至他是用智慧去实践他的法。那力呢，立足在戒嘛，依于无处，以涅槃为契，以涅槃为契就最终是以涅槃为目的，这很容易明白。那依于无处呢，事实上我看了一下，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在说什么。那我在真智部有对应的经，类似的经，在真智部的第六集五十二经，他有讲到的是，他实际上只有看一下，哦，他是欲求忍辱柔和，以慧为进行，以戒为脱，思慕无所有，以涅槃为究竟。他是以无所有，就是他主要是以无所有了，可是这个也不是很可以比较清楚一点。那在真阿含经的卷三十，他是戒得具足，心由道法，意在四谛，欲至涅槃。所以他的意是以四谛为主。这边只是补充一下说，依于无处，他不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事实上他应该是就是以无为法，乃至说无所有为依止，就是比较执着的意思。需要写吗？好，就是你们知道这个概念就好，有兴趣可以再进一步去看啊。那在注脚三，我们看最后一行哦，最后一行，因为注脚三在翻译明义集，这个宋朝的法云法师编的，他这个有很多意思啊。这边引的，可是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跟我们这边比较接近的，星云范本证明波利尼弗南，实际上是我刚讲那个梵语是涅哇啦，就是涅槃的意思。那波利尼弗南实际上就是 pari 啊，加一个 pari 波，就是大灭度的意思，大灭度的意思。那此云灭度了。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关系。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哈，本文149页3哦，涅槃非佛教所创的术语这边。事实上这个涅槃不是佛教特有的，不是佛陀在印度那时候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不是，事实上那时候的修行的人都会提，可是大家对这种概念或是对这种内容 对这个涅槃的内容都不太一样。看150页哈。虽然大家都是以涅槃为归去啦，可是名词虽一样，可是内容不太一样哈。依佛教来说，他们的涅槃观都不是究竟的啊，最一般的，他认为物质的满足物欲之后呢，就称为涅槃了。就像有一个外道说，他吃饱了，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啊，这就是涅槃了。哇，这很简单呢，对我们来说了哈。可是我刚刚也有讲嘛，就是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因为他下一餐一定会饿嘛，因为你会饿才会想再吃下一餐。如果你都不饿的话，那就厌食症了，所以他吃不下。所以这种乐不是究竟的。那还有像一般宗教，他们说呼吸停止的，呼吸停止是什么状况？你们知道吗？我没有听清楚，是休克，休克是什么？那心念，或者是心念似乎不起是什么状况？入定。你确定你们有每个礼拜都来听课吗？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本讲义33页哈，我刚好有翻到这个，在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33页哈。先看本文，就是阿罗伯数字2，修禅定以心理影响生灵。我们看第二行开始好了。若修至初禅，眼不见而不闻，但意识还有相当的活动嘛，还有寻视在活动。修到第二禅就无形无事，意想都没有了。那修到第四禅，没有痛苦，没有快乐，那时身形的呼吸也停止了。所以是什么？好，四禅没关系，我觉得我也都会这样子。我很容易，就是有时候读经前面读一读，读到后面的时候，哎，前面忘记了。那后面读完，改天再读前面的时候，后面也忘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多熏习啦哈。所以就是呼吸停止，这个比较属于四禅，第四禅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一下注脚19，注脚19。我觉得这个注脚也很好啊。就是33页注脚19，他们一开始他讲说无分别有很多意思啊，像草木或石头，他们没有意思，他们也是无分别。可是这样的无分别，不是佛教所讲的哈。那无想定呢，心心所法不起，也是无分别，可是是外道。所以刚刚我们在本文那边看到，或者心事好像不起，所以实际上有两种可能啊。这边没有看到，第一个是外道的无想定，那第二个就是灭受想定，就是他把受跟想的心所都灭了。那是圣者三国拒绝三国他聚四禅八定，那他有办法再聚灭尽定。那四国的聚解多阿罗汉，他也可以具有那个灭尽定。所以心念或者好像不起那种状态，无想定就或者是灭尽定。好，就复习一下。好，我们翻为150页。所以可以说，涅槃可以说是印度文明的共同理想。可是大家对这种东西不是对这个概念，或者对这个涅槃的内容的诠释，在说法上不一样。不管怎样，不管是物欲的就是五欲上的满足，或是禅定上的境界，对佛教来说，它还是属于世间的了哈。它不是 不是究竟的。那在婆沙卷两百，它事实上有五宪法涅槃论，就是外道呢，他认为，只要解除现在的苦，而能得到当下此刻的安乐就可以了。所以这有五种宪法涅槃论，要写吗？不写。他是说，外道就是认为这五个是，就是现在就可以体证的涅槃。可是他认为的涅槃就是这五个，第一个是五欲乐了哈，第二个是初禅啊，就接下来就是第二禅、三禅，然后最后第四禅，所以这五个。好，我们接着看150页，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从身心上开始去观察。那这里它有分两个小主题在讲，第一个就是身心和合，还有生死相续。那第二个是报呢，是由业而感，业呢是从惑而起。所以在本文这边呢，我们请看150页这边。要了解涅槃，就要从生死说起。那为什么这么说？他这接着讲嘛，因为涅槃是消散，有一个意义是消散的，那安乐的。那消散的是什么？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那生死是苦，超越生死就会得到乐，所以就是要从生死现象观察，那去理解涅槃是什么。那生死有什么问题？可能问题很多了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生死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我距离太远了。好。也不要为难大家了哈， 结果不是为难，这下面导师就继续讲到，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结束了，它不是真的结束了，因为轮回嘛，你还有下一次。那有下一次也没差，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它就一直轮回，一直轮回，好像，好像那个什么鬼挡墙啊什么，你一直出不来这样子，到迷宫一直到。所以在佛法它基本的最核心的观念呢、或是根本的信念呢，就是我们众生呢这一生的结束或这一生死了，并不是真的就代表你永远就离开这轮回啊。那我们体会到这一生哦，事实上会有也是从过去死而来的，所以一直这样轮回轮回才没办法脱离，这样子才会是一个问题啊。假设我们没有来生，乃至说我们下辈子就一定可以解脱的话，事实上这不会是个问题，也不会是痛苦的事情。好，接着刮符二，请看刮符二。凡是宗教的都有来生的信仰。这句话我本来看是觉得很普通了哈。凡是宗教都有来生的信仰，相信死了还有下辈子，还有什么？如果死了就没有的话，就根本不成为宗教了。可以先跳一下哈，先跳到151页。151在隔壁，刮符三，佛教认为要解决生死的问题，是从认识苦开始嘛？这刮符三，第八行有看到吗？就在人是多数怕死这一段的第一行哦，就是怕死的还有生，那生的还有苦或者更苦，宗教都有此一心境啊，唯有儒者不加以重视，所以没有引起生死问题，儒者是不成为宗教。我们刚150页这边有讲嘛，如果死了就没有，就根本不成为宗教了。导师这两边，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这样吗？可是很有趣，我们知道最近是浴佛节嘛，对不对？那个韩国的浴佛节，他们的活动是很大的，他们可以说他们是真的放假，不像台湾就是母亲节跟浴佛节，就是佛诞日跟母亲节是结合在一起，你们知道这件事吧？哈，我们国历，台湾国历的佛诞日是什么时候？好，等一下。可能有很多佛教徒本身也不是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是应该好几年前有透过那个某个法师努力的争取，他本来是打算要4月初8佛诞日要放假嘛，后来不行，他们就采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国定的哦，国家定的哦，不是我们佛教里面自己定的。那当然因为母亲节也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所以一定是放假嘛。那在所以国定的佛诞日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那虽然大部分的寺院还是在农历4月初8举行佛诞日浴佛节，没有，我只是稍微提一下。那在韩国，他们是真的后来，因为他们也去抗争嘛，反正就是后来他们就成为一个假日了。所以那一天呢，除了佛教徒之外，佛教徒就平常也去寺院的，算是真正的佛教徒之外，他们本身有不是佛教徒的人也会去，那会去寺院参加浴佛节，就是有浴佛活动，那吃他们的石锅拌饭，算一种传统了。 那我这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他们佛教徒去之外，还有什么人会去呢？就是有儒家信仰的人，他们会那一天他们会去寺院拜拜，就变成是一种传统。他们可能不见得对佛法或是佛教道理那么了解，可是他们就是会去参与这种活动。那有趣的是，我刚好跟一个韩国法师讨论，他说在韩国他们也有争论，就是他们也会讨论儒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宗教。那当然他的观点跟导师这边不一样了，可是我觉得导师这个观点好像不是只有他这么说。如果我们多接触其他的国家的人，我们发现导师的观点事实上是很国际观的，而不是说他自己的观察而已。事实上现在啊，韩国他们本身也会在讨论儒家到底算不算一个宗教了，他们本身也有认为是的，也有认为不是的。当然我们不用去想说到底孔子是不是韩国人啊。反正我们讨论我们该知道的就好了。好，我们再请看为150页。所以我后来在看这一句话，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平淡的一句话啦。因为他说这边有说嘛，如果死了就没有，或者你没办法去说明死之后是什么现况的话，或者死之后还有什么的话，它不会成为一个宗教。所以他接着讲嘛，天主教或基督宗教，他们说他们死后最后的目标或是目的就是要升天堂。可是如果你没有信仰他们的教主，信仰耶稣，可能就会下地狱。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有说未来有什么，下一辈子还有什么。可是呢，他们没有说过去是，所以他们只讲两个是，佛教讲三个是。好，我们接着。所以这样子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延续不断才会成为问题。那导师这边也有举一个国家为例啦，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乱了又治，治了又乱，事实上都还不是究竟嘛，因为他没办法一治永治。可是我们呢，我们现在接着观察我们自己每个友情，但是这边有讲嘛，生在这个世间，为了物质的享受或者想要拥有什么，常常就会求不得。那求不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痛苦？会不会觉得痛苦？我觉得就看个人了哈。最近有那种类似短片吧，就是开一个保时捷跑车的人，超跑的人，看到有人在开直升机，觉得很羡慕。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个短片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拥有的，可是我们很容易去想看到别人所拥有的而羡慕别人。所以这就是求不得。那求不得到底会不会是个痛苦，就要看你怎么去想。我们真的需要吗？圣严法师也常在说嘛，想要的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很多，还是对。所以他看导师的文，他从生死那讲到我们友情自己本身会有什么现况嘛？这边就有讲，人在一起有种种的恩啊怨啊，是是非非，这样子会引起痛苦。那身体本身就会有病啊，有衰老，到最后死。所以可以这么说啦，人一生下来有很多避免不了的苦，可是这些苦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在成佛之道三圣共法那边有，事实上导师有把八苦归纳成几个嘛，就是主要是五取蕴苦。那五取蕴苦由我们这个身体有五取蕴这个假名，这个人他对物质会引起的就是求不得苦嘛。那对社会人际关系，那可能就是怨憎会啊，爱别离。那本身对这种身心和合这个身体，它就有生老病死，所以基本上就是八种苦。都不管我们下辈子如果想求生升天，当然升天也是好的，可是 福尽了，他还是会堕落，所以都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也不是我们就近的解脱了。所以，接着请看151页，好，151页。那接着进一步讲，哎，除了我们这个身体哦，这个色身之外，哦，可能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钱啊，有权势啊，有好的名声啊，因为你有写，你有著作嘛，你有新的发明。可是这些好名声、有钱有势，事实上它都是有时效性的，它终有一天会没有的。所以在这样子，本来快乐、本来一帆风顺的人生，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说，在这样子生死延续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个希望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得到永远的自由、永远的安乐。这在瓜福山的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那一般的人呢，在这样子的需求、这样的要求之下，他会有一个哦，想要天下大同，或是永保太平的这种要求。可是这是一般的人哈。那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刚有讲到了，在这边只要是讲说，哎，事实上儒者或是儒家，他们事实上没有对生死说明很多，因为孔子啊，就是用未知生焉知死一句去概括，哦，生死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谈死呢？那佛教是怎么说了？接下来第三段一样是瓜福山这一段，第三段佛教它是要从人生是苦这样子认识开始去说明啊。我们虽然可以知道病是苦的嘛，那健康因为它还是会衰老也会生病，所以也是苦的，因为它在变异中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事业失败也是苦，可是富贵在手也是苦，因为他还是没办法长保安乐，他没办法持久。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主要说明就是无常故苦。所以佛陀讲人生是苦，重点不是什么，不是说哦让你知道苦是什么，而是让我们知道，哎，事实上是这世间是无常的，是无常的缘故才会苦。而不是苦本身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去断苦，我们应该是断我们的烦恼去得到安乐，而不是说我们去断除这些苦。好，我们看最后第二行啊，这一就是瓜福山这里的人生的本质含有痛苦的因素，它没办法永远保持，就是不变啊，它一定会变化的。所以生死的过程呢，它总是有苦有乐，有哭有笑。可最后这个才是重点啊，身心和合相生死相续的治理，才它接着又推到从生死推到我们自己本身才是痛苦的根源。它一步一步从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去观察，慢慢观察，哎，事实上所有事情是在谁身上？对，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这个我们做身心和合，我们这个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着他就进一步解释啊，这个在151页这边哈。所以一般的宗教，大多数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它分为肉体跟灵魂，以为人死的肉体坏了，灵魂是永恒的。那佛教是不用灵魂这个名词啊，因为灵魂给人家有一个不变的主体，那大部分是用意识在说明，或是好，那请接着看下去哈。然后不但多数的神教会这么说啊，就是乃至佛教通俗说也会类似说有用灵魂，或是说有一个东西在轮回。那在印度呢，它有个专门的名称来说明这个灵魂是什么，这个叫我。 那他认为呢，就是在印度的一般的概念认为，这个我呢本来是自由安乐，可是不知道怎么呢，成为世间的苦痛友情，就像我就变成一个人这样子，而这个人又被关在一个牢狱里面，没办法处理，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恢复到以前的自由安乐。这是可能当时候印度其他宗教的看法。那佛教当然不是这么说啦，在最后一行他不认为有一个自我他可以长恒，就是永久的或是永远不变的安乐。那认为这种我见呢，自我的见执见呢，自我的爱然，正是生死苦恼的根源。在152页，所以才说嘛，无我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特色。那也可以说，凡夫跟圣者就是在于有没有有没有我执，有没有办法断除我执来说的，来区分的。从现代科学去考察，事实上没有所谓的一个我或者一个灵啊。所以佛才说嘛，我们这个色身或是我们这个人，事实上是身心合合，还有它是相续的身心相续，它不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从5岁或是从一开始生下来跟长到现在好几岁了，可能都不太一样吧。会有人从5岁到现在都一样吗？应该很少，就算有，他也是外表一样，心里一定会有多少的不一样。所以他讲身心合合之外，还要讲他是相续的身心，他不是，他是相续，就是有延续性，可是他不是一致性，都是一样的人，一样一个人。可是我们很容易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看作没有变，可是你们应该也希望说外表都不会变吧。可是如果外表都不变，那不太像人啊。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对某个人概念就停留在，如果我们跟他发生争论了，我会认为说，哎，他就是这样子，他到过那么多年他就是没有变。可是事实上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变，因为我们认为别人就是这样。可是别人或许真的改变了，可是是我们以前累积过来的，或是熏习，或是自己没办法释怀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把它套在别人身上，就认为说，哎，他就是这样子，十几年来都没有变。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在最亲密的人，尤其是你的家，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有时候可能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会说这种，那安尼拢是无变对吧？可是事实上真的有在变啊，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到。我们没有在变。好，那接着在152这边呢，那如果仔细用佛经过佛智慧观察起来，这样子的身心合合，它只是5蕴啊，我们就是色受想行识或是6界啊6处。简单的说，它就是身心合合综合的活动，它不是有一个独立而是不变的字体，所以我们用假我去说明去描述它。如果想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蕴处观嘛，这个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情跟有情的分析里面用蕴处观三个去说明我们这个身心合合，它可以分的几个部分，如果有兴趣可以再进一步去看。所以佛法它不会像其他宗教说，哎，有一个真我有一个常我，而是呢它是会说，哎， 只有见到法不见到我，就是说法有我无。从我们出生啊，从我们入胎，从我们结识开始，身心和综合的活动就开始了。那到最后使得，那这些组合当然自然就解体了嘛。可是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业力，我们还有一些留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它又重新组合为下一个下一生的有机体，或是下一生的质体开始。和和的身心又和和结起来，开始活动。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身心和和，从身心和和开始讲。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有这个身心和和，他要开始讲了，这是由什么而来的？报从业，由业感而来，业从惑而起。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可以结成这身心和合的这个字体呢？那在佛教，一切学派都认为、都公认的真理了哈。那真理是什么？就是报是从由业感的，那业是从由烦恼而起的。我们接着看152页。所以友情从生到死这一生呢，不管是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好事或者做坏事，那说话做事都是很多的了哈。这些都是可以分为几个项目了哈。在第一行这边就是身体的活动、语言的表达，而这些身体、语言。你可以说是身业口业，都是由善恶性的内心推动。那这个内心推动就是属于意的，所以简单可以分为身口意三种业。可是你作为每个活动，或是做每个行为，做每个决定，它都会影响，它都会留下一种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力量，这个叫业嘛。那这个会深深的影响我们身心保持，而且它这个也会影响到下辈子，乃至现在的我们，也会从过去式来影响到我们这辈子。所以这边看起来业是善还是恶啊？啊？善恶无限。好。实际上业是比较中性的啦，就是说如果你是有烦恼的，那你因为有烦恼，所以你做的好事也叫做有漏善，它是跟烦恼相应的，它不是就近。所以业本身它是中性的，你没办法说是善的、恶的。无忌呢，事实上就是说你不是故意做的，可以称为无忌啊。所以善业本身，它没有善恶去级别它，没有去办法分别它是好的不好，就主要看你的行为，看你的心是善的还是恶的，来说明做这个动作是善业或是恶业。那一般我们佛教或是一般人就说啊，遇到什么事就是这是业，好像。感觉上都是很负面的，可是业本身没有负面的意思啊。听说那时候日本不是大地震吗？海啸的时候，那是报纸说的，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达赖喇嘛有去吗？你知道达赖喇嘛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吗？哈？报纸上说，达赖喇嘛第一句跟日本人讲说：“这就是你们的业。”听了，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报纸啊，我没有去求证，我就觉得，这样说好像给人家很负面的想法。听说那时候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印象非常不好。那我再请问你一个名词，一个佛教名词哦。习气呢？习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哈？ 有好的不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是吗？好，反正我觉得有些名词啊，我们已经很习惯，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般讲话的语言，习气啊、业啊什么。可是我们仔细去理解的话，事实上像习气也一样啊，看你用什么好的行为去熏习它，你留下的那种习气嘛，就是留下的香味，或是留下的气味，或者留下的影响力，就会是好的。那相反的就会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习气啊、业啊，这是中性的啦，没有说一定，看你是要以什么心态去做而已。我们这，我去韩国的时候我问过他们的信徒，我说，这是题外话了哈。就是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们觉得呢？因为在台湾问可能不是那么准啊，因为你知道韩国的观世音菩萨是有胡须的呢，所以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点迟疑，哎，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可是菩萨应该是，哈？菩萨应该是他没有所谓的男女相，他是为了众生而示现男女相。好，那请看152页这边哈。那我们解释的业，那也解释的身口意嘛，好，三种业可以分为身口意这三种。那接着老师要举个例子嘛，说哎，什么叫做业会影响我们？他就像假设我们前几天做了好事，一想起来就身心愉快。啊，我有想到是什么？哎，你们参加法会有没有觉得身心愉快啊？也会有，对不对？对啊，嗯，很好。禅修的时候，我就禅修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状态。会觉得整天好像就是也没什么事，做了就好，做了就有饭吃，很好。没有开玩笑啦，是真的。如果真的有那个法喜的话，事实上不吃也是可以的啦齁。所以一样的，他这边有讲，如果我们做了恶事啊，心里还是会内心痛苦嘛，所以还是会觉得坐卧不安，所以这些都是会有影响力的。哎，报纸上也有讲嘛，这社会新闻，有些人是杀了人，他是不是很怕说，他事实上也不知道是真的有受害者来找他还是怎样，他觉得很担心，后来受不了，他就去自首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这种影响力有时候很微细，可是他还是有影响力啊。所以故作的呢，就会成为你故作善，就会成为善业，那故作恶呢，当然是恶业。可是如果不是故意的，它的影响力还是没有那么强，力量是极微小的。那恶业它可以障碍我们向上的力量，向上的机会啦，就像如果加了入黑社会，要走上新的路，或是改善、改恶从善，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容易。那相反的，善业它可以阻抗或是抵挡恶的力量。那我们有更多的善的因缘，可以去会遇到更多的善的因缘，那做更多善的事。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环境可以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可是一旦有因缘的话，事实上也可以改变的。我认识一个法师，他以前真的是黑社会老大了，据说了哈。那多大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那个好像一清专案的时候，他是被 被抓去关到那个火烧岛还是什么岛，所以他应该是真的老大吧，因为一清专案被请进去。可是他那时候就有机会学佛法嘛，那后来也出家。他跟我说那时候他们有五个老大结拜，五个后来都出家。第一个是他，最后一个是张仁法师，你有听过吗？就是之前不是电视剧有演，就是三步一拜巡脚台湾那个法师，那是真的故事剧改编的。反正就是我的强调就是说，环境是可以影响人，那可以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啊、哈。那个好了，就讲到这边，我们先下课。
我今天是第二组打扫人员哈，各位先的话看一下哈，第二组的。那